我这节课就给大家先讲一点我的见证啊。我是怎么会信主的？很多人都不理解，连我们自己都不理解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家是很迷信的一家人。我是父亲的渝西镇上的，渝西镇啊，这个地方的人。我们就是当时我的外祖母是渝西镇，她就在街上，是一个很出名很出名的一个巫婆。然后我妈妈10岁就跟着我外祖母，啊，到17岁的时候，我外祖母就决定收我妈做徒弟。你看，培养了这个7年时间，看你这个人适合不适合，这个种子适合不适合做巫婆的徒弟。你不要以为随便哪一个人都能做巫婆啊，因为他经过就像沙漠，从小在圣殿侍奉神嘛，他也要看看你这个人适合不适合。经过这个7年时间，我外婆发现我妈这个人适合做巫婆，然后就跟他的神认亲啊，知道吗？就是做一个立收徒仪式嘛，啊，然后叫我妈跪着发誓，啊，他给他做一个什么仪式，然后他就正式，就像，啊，有的人做和尚，有一种是出家，有的是居士，啊，没有出家的两种，啊，就说有个印记，他是做这个巫婆的，然后就待在我外婆身边，又待了10年。又待了27年，跟我外婆，就是从10岁开始跟我外婆，17年当中跟我外婆学什么，怎么做迷信，怎么做迷信。你不要以为做迷信很简单，他真正做迷信的很复杂。什么复杂？你要跟鬼打交道，那你要跟鬼打交道，要跟鬼的领导打交道。鬼有各级的领导，有什么领导？他有个分封的区片的负责，叫小王。王他有王跟王打交道，王手下的各个片什么什么，他有各种很复杂，他鬼的那个领域也挺复杂的。那我外婆是个分封的王，他说管了多少个县还是市，我忘记了。那我妈是身上有个小王在身上，他有这个像。以前不是承载嘛，要去哪里当市长当县长之前，不是从皇帝那里领了一个印哦，当时嘛不是一个印挂印嘛，一个这个印，然后你叫玉玺，皇帝给你的玉玺，然后你就带着这个印怎么样，你去上任了。那你这个印不能丢啊，有的那个当官连这个印都丢了，你要砍头啊。就是印去代表皇帝跟你去了，你就是我皇帝派出了一个朝廷的官员，就在你当市长当县长。那我妈当时也受了这个印，我还看过这个印，我妈不给我看，她说普通人还不能乱看，看了会死啊。那我因为我妈培养我做徒弟啊，所以她给我看一个铁盒装着，铁盒装铁盒再装铁盒，三个铁盒换了一个印，放在屋顶上面。好，然后我们27岁就毕业了，他叫收徒毕业，学了17年，你看学比沙漠学的还长啊，啊，他都毕业了。然后27岁，我妈毕业就当门独父做巫婆了，我妈就开始收徒弟了，跟我外婆一样就收徒弟了，27岁就开始收徒弟。那你别看很。这个做巫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？巫婆可以男的来做，女的来做，男的叫神棍嘛，女的叫巫婆嘛。那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做这个？因为他赚钱了。你看当时能赚什么钱？一有吃的，很多善男信女啊，相信这个东西的人，他自己都舍不得吃啊，舍不得用，都会给我妈我们家送什么来，知道吗？羊肉、牛肉、猪头、猪脚，这都是好东西啊，猪头猪脚不是很好吃吗？ 啊，有的整只羊都送来。你看我小时候，现在51岁了，你看几十年前，30年前，你看哪有钱吃这个，有钱也买不到这个东西啊。然后送这个面，各种各样的长寿面，而且最筋道的、最好吃的、最上的长寿面送来，用红纸包的送给我们。好，我们家不去吃，然后也不去穿，为什么？很多人会送布来。当时我记忆当中，我们当时布不是要靠政府分配布票了哈，然后才能买得到。但是很多人自己花了布票去买布，自己不穿，给活个菩萨穿。那我妈就是菩萨了，是活的菩萨。那个死的菩萨在那个像里面，那你活菩萨要先把结，他才能带你去见那个死菩萨啊。那个树的像不是死菩萨吗？活菩萨就是我妈，她要过我妈这一关，所以送了很多的布啊。大家都穿得破破烂烂，我家都是穿金戴银呐。那穿的当时什么地缺粮、地缺卡、地什么地缺什么都有，大家没有我们都有。讲穿得好，吃得好，在我们五里八乡是耀武扬威的人物的。很多人说地主也没我们吃得好，因为而且这些都是大家送的。你地主还能判刑啊？因为你剥削老百姓。我妈这个不算剥削啊。很多大队干部、书记也来我妈这里拜啊。你说他也要供给我妈？你看我妈比地主还地主啊，比资本家还资本，资本家还斗的半死，我妈不愿斗，大家都来把劫，因为我妈身上有神啊，有神明。你就像我这一家的怎么会信主？我们也想不到怎么会信主呢？我没有想到我们这一家人会信主。那我村里的人，整个村的人开始慢慢信主，信主信多的。我们全村里的最早一户人家信主，就是我的婶婶，我叔叔的老婆，我的婶婶，她最早信主。她说怎么信主？放鬼，很严重的放鬼。起先叫我妈做迷信没好，后来人家劝她信主，信主。她是我婶婶，是我全村第一个信主的。那我们村里慢慢慢慢开始发展，有的信主，有的分主。那像我这一家人怎么信主啊？他们很多人不是劝我家信主，我们家不可能信主。为什么？不是说这个神有多灵，我们多体验到，是说我们这个做迷信怎么拜这个偶像、拜这个神有什么？有吃的、有穿的、有愿的，是吧？还有钱啊！你看我小时候记得40多年前，你来我家找鬼。就是你要不要见你死去多少年的亲人，你要算一个命。但是我们做什么？我跟大家讲，他那个办公比一个市委书记都忙啊，知道吗？他那个办公也好几块。我们家大厅啊，那个办公室有一个房间叫做什么见阎罗王的房间啊，有一个房间是发财的房间啊，什么房间都有。就你办公，你不到市委里面有找什么人事处、什么处、什么部？我们家当时有说好几部啊，一个叫见阎罗王的部，他这什么部我忘记掉，他叫一个，就说你要去见死去的亲人，你就到这个房间来。然后我妈有规定，一天时间当中有，比如有一个时间段是他坐在这个办公室，然后下午一个时间段他坐在这个办公室，这个办公室做什么？好，你要发财，你今年做生意要赚大钱，然后来找他这个部。我妈就过去当这个官，我妈一个人能身兼好几个官职，做这个官，然后他就听你的倾诉，然后他就画一个胡子给你。这个胡子不单胡子画完了，你不要以为胡子是乱画的，我们许多是骂小孩，你这个写字乱写像画胡子一样，画胡一样。那画符它很有讲究啊，开头结尾中间的很有讲究。你发财的符，那个是发财的符啊；你要平安的符是平安的符；你要治病的符是治病的符。它符是不一样，你不要以为它是乱画的，它这有在神灵里面、神灵启示里面在那画。然后画一个符，第二个，你有没有发现做迷信的有的用黄的带，有的有红的蛋，有的红的还有大红、小红、紫红，什么红，换好几等啊。 你别看那个纸袋，它价格不一样，知道？就在商店买的那个价格不一样，大红的，他写一个什么字，好，给你包。这个壶换在纸红袋，再换一个盒子里面，这盒子又是红的，拿回去多少钱？30块钱。当时我小时候，我爸爸当老师，在乡村当老师，一个月工资才28块钱。我妈画一张壶30块钱，你想他一天赚多少钱？是什么概念？然后最小的，有的人画一个壶子5块钱，没有1块钱。如果你拿1块钱，表示你对佛不尊重，对神不尊重。当时1块钱，我们夫妻可以买多少？买30个官饼，大大的官饼，30个官饼。你看1块钱多大，甚至买50个官饼，但他5块钱。所以很多人省吃俭用来花5块钱买一个福祉回去。那你可能会说，你妈这不是骗人？我告诉你，不骗，绝对能保你。你要平安就给你平安，你这次出门一路平安，你带着这张福祉在身上，绝对保平安，没事。如果不平安，没人再找我妈了，她不灵了嘛，很灵。好，你要建房子，以前不是建土房吗？都是用土夯土嘛，不像现在瓷砖水泥，那以前容易倒啊。如果你建的不牢固会倒啊，他有功夫啊。那师傅还是不保险，到我妈那里求一个签，然后算一个卦，或者画一张符纸。我妈是画一张符纸，很大的，有2种符纸，一种是放在你家，一种是贴在屋梁上，不是团吗？啊，我们不是那个建好房子不是有中间有梁吗？那个团，然后你要大胡子贴在那个团圆上，然后你在建的过程当中会很平安。你建比如说10天一个月很平安，会没事情。好，你生不出男孩，来，我妈给你画个胡子回家去，保你生男孩。你要比医生教人能生男孩那个更灵验多了。你要赌博，你要赢多少钱，报一个数字，保你满足你。但特别赌博他不敢乱答应。我举个例子，我们村的隔壁村是个木材厂，是木材交易厂。我小时候很多人从3名一带的运的木材都集中在我这个隔壁村。好，那很多外地408县的人来这里买木材。有一个不知道从哪一个县还是省来的男人，带了9000块钱。当时9000块不得了，相当我们现在起码十几二十万。好，带了9000块钱放在口袋里。他不赌博啊，但他平常没有娱乐，没有电视啊。那大家这个木材厂大家在干什么？赌博啊，有的打麻将，有的打牌，那牌叫做牌九，打牌九嘛，4张。那这个人从不打博，打牌，他在这里选木材呀、啊。好，那他在3天他要选，看好木材，车请好了要运回去。好，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事情，因为他带的钱没有几个人知道，就一个人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住在他的家里，他知道他带了9000块钱。赶紧跑到我妈这里来，我妈大家称她七婶，于西七婶很著名啊。我们镇叫于西镇，我哎，你蔡弟兄就知道，我于西镇靠近那莆田啊。我妈七婶，她在我们这祖宗，我们家族排第7位，叫七婶，于西七婶。好，她说七婶，我要赢那个人的9000块钱。她说我告诉你，这个人不赌博啊。我妈说他不赌博怎么赢呢？他说你给我一张符纸，那他能赌。我妈说那我问问我的神明。我妈问他神明，他说给他3天回话。好，3天以后给他回话，可以，他来跟我妈讲条件。如果你赢了这9000块钱，你怎么做？他说我全猪羊谢天地，谢这个，那全猪羊谢天地其实是谢我们的，送到我家来谁吃啊？那这个和 这个石头，这个像能吃吧？那个钢铁像，那个能吃吧？还不是落在我家的这个口里面。所以这个做明星好愚昧。你说这个谢神，全部谢这些巫婆的。那我们那个一个月还大概20多天都没吃完啊，那个全猪羊啊，一只猪一只羊你就能吃多少时间？叫做全猪羊谢天地。我这个讲这个话，不知道你们这边能不能理解，我不清楚啊，能理解吗？好，那全猪羊也要花好多钱，但是也要花，起码也要一全猪羊也要花1000块钱左右。他就说如果我们能赢9000块就送1000块。好，我妈就画个胡子给他。好，第一个晚上这个人也在那里看，死活不赌，他不会赌博啊，他只在旁边看。然后那个人傍晚就跑到我妈那里，你这个壶不灵不灵不灵。我妈说等嘛，这个人没有马上回去嘛。他说你要听话，一直要听这个神明的话，你不能急的就破掉这个东西，就破掉，你不要急。好，第二个晚上也不灵。第三个晚上，那个人买木材的人发一句话，他说哎呀，这次买不到木材，估计要带着钱回去了。听说有这句话出来，哇，那个人到我妈那里更急呀。他说全猪羊不够，再加一只牛。你说一只牛但是值多少钱啊？那这9000块起码有一半落到我家口袋里面，起码有3-4千块呢。那我家看，哇，这数量挺大的。所以做明星都是贪心的，我告诉你，这菩萨是贪心的菩萨。那我妈一听，哇，加只牛那是不简单的。我妈又加了一张符纸，她的双保险，带了两只符纸去，一只符纸放在你的身上，一只符纸贴在这个人的换钱的包里面。一个钱，那个人啊，死活把包，但是没有银行卡，他就把那个钱放在口袋里面，就紧身跟着，挨近他，把这个，因为住在他家嘛，把皮那个胡子发贴在他那个包里面，他不知道。好，那一天，这个人他平常都是做那个。不做庄，他就做下面的纸啊，比如说他也一起打。那一天突然宣布，第三个晚上他说，今晚我做庄。大家说你有什么资格轮到做庄？你能赔得起吗？因为他这个人没什么钱。他说今晚我做庄，我就做庄，你们不要做庄，我来做。哦，做庄，那个人还是看不赌。好，然后我妈说如果没有果效的话，你拼命的摸摸你那个胡子。她呢把胡子贴在屁股外背上，然后一直摸。大家说是不是后面有一张牌，你老是摸外面是不是什么意思？她说没有。她说干嘛？她说没有，她就摸那个胡子。好，快结束的时候，因为大家不是赚买，她这个一直赔一直赔，赔的小钱一直赔。好，那个带着9000块的那个，哇，今晚这么好赚，看看大家都输嘛，你们这个庄主都赔钱给他。哇，他心里一乐，哇，如果我那9000块压不是也赚了吗？一下子9000块，人家都是10块钱、20块，有的5块钱压上去，他一下子9000块。你说谁赌博一下子30万压箱子？没有人啊，他是被魔鬼给弄得糊糊涂涂的，知道吗？所以拜鬼了都是被鬼弄得糊糊涂涂啊。所以不能拜鬼。好，他就啪连包连9000块一起压下去，大家傻掉，一个老人家差点晕倒在地。听大家都知道他带9000块钱，你知道当时9000块钱能买那个木材会买多少车回去啊？压下去，哇，这个人这个庄主跟我妈交易，这个庄子抖啊，手上抖啊，那个花牌在抖啊，因为他知道要赢钱嘛。哇，再抖再抖，然后赶紧吩咐他旁边一个人说把我老婆叫来。他说你老婆有没有赌博，拼命赌，你叫你老婆带。他怕等一下打着9000块钱他双脚抖走不回去，知道吗？希望他老婆扶他回家。有真的一辈子没见过9000块钱，他跟9000块很大了，可以建几栋一栋房子，知道吗？然后把老婆带来， 他老婆气得半死，他说干嘛，他老婆一看骂他老公，你这傻瓜，人家都输了，连书包都要债，你还在赌啊。原来那个书包，他的解放军书包的绿色里面有9000块钱，那赌真的被他赢了。后来这个人回家去，听说到外省去喝农药自杀了，那被抢救没有死掉，被赢了。当然有一半的钱落到我家口袋里面，你的我家如果不信主之前，真的要下18层地狱的，那个要胖了又要胖，长了又要长。所以真的做迷信的，我不是说做迷信的都是很狠心的，他的背后那个神是狠的，知道吗？教人怎么贪钱，怎么害人啊？那我赢了你9000块，我输了你不是要完蛋了吗？是不是这样？但我们信主的人就说你不能赌博，要戒赌，这跟他们做迷信完全两套路路数是不一样的。那这人真的赚了。你说谁不去做迷信啊？你看赌博都能赢钱，要赢多少都能赢多少，你说谁不去赌啊？所以做迷信是害人，害人走邪路，是不是？你不义之财，不劳而获，那不是让人家贪心懒惰吗？靠这个去赚钱，这是害人。还有一个，我再举个例子，你看到人家家里有钱，你想让这个钱变成你的，绝对能实现你的愿望。那如果大家说，如果有这个话多好，我到银行去看到那些这么多钱，啪，我再回去全在我家，那这不是很好吗？好，我举个例子，我们父亲有很多南洋，父亲是侨乡吗？很多人去南洋，什么叫南洋？就新加坡的印尼、马来西亚叫南洋。很多以前旧时代的很多古一辈去南洋。哦，有一户人家从南洋回家，老人家带了很多钱，其中送给一个儿子10000块钱。你知道当时10000块钱，当时没有100块，都是10块10块，10000块是十捆1000张啊，10块钱。你看当时100块钱1000块嘛，因为都是10块10块的，100块就像我们现在那个10000块一样。好，他那个晚上呼吸呀，等大家都睡了，偷偷摸摸上了他第3层楼，把那个钱放在第3楼的一个柜子上，堆了很多衣服，给谁看见？刚好给对门隔壁邻居，在夏天不是在乘凉吗？在屋顶上乘凉，刚好看到。好，第二天偷偷跑到我家去跟我妈讲，那我怎么知道？我当时也在场。我希望他家的钱跑到我家里来，10000块呀，做梦都梦不到10000块。他说他就放在第3楼的那个顶楼的柜子上，以前的建房子2层，第3楼像钟楼一样嘛。他说放在那里。那我妈说好，我就问问我的神明。你说奇怪，我妈一问神明就同意了，你说我们就问我们的主，不被主打才怪呢，他一问就同意了，你说这啥神明？都问的都是这些害人的事，你把人家钱给搞走，那人家不是没钱了吗？哎，我妈也去问神明，其实奇怪，我真的是神拣选。我当时就心想，这个神明怎么会同意呢？他真的就同意了，就告诉那个人没问题。然后我妈就给了他一张纸，什么纸？好，胡子。那你不可能贴到人家里去啊。第二个晚上要让这个钱变成你家，怎么做？等着全家人睡觉以后，他不是屋顶那第3层那个像钟楼一样的门，地下平常都关着，奇怪，那个晚上因为他们家人不是也出来凉，在那个屋顶上第2层阳台上不是乘凉嘛，夏天不是乘凉嘛，那乘凉他们也乘到11点多，他们去睡觉，哦，竟然第三个晚那个晚上出来门没关，这个小门没有关。好，然后我妈不是预先教他，如果他没关的话你怎么办？把胡子贴在镜子上，懂我意思吗？贴在镜子知道吗？照镜子，贴在镜子上，拿一个箩筐，不叫箩筐，叫筛子，我们农村的不是筛东西那个会漏的筛子，镜子，这个胡子贴在镜子，然后放在筛子里，好，然后要竖着照，照他那个柜子，他柜子就在第3层，门开着看见，他会把钱给吸到镜子里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吸过来，就吸到他家去。好，他照了一会儿， 然后他就把那没有看见钱啊，然后他就把这个镜子跟胡子给脱下来换在柜子里面。那他家有衣服堆着，你也要拿那么多衣服给堆着，那堆着你还不能去看，等第二天来看。好，那个人害得一个晚上没睡觉，就想着到底有钱没钱，好几次想起来，他老婆说不能起来，气色告诉你不能看就是不能看。第二天早上打开柜子把衣服堆拿出来看，里面真的是齐刷刷的十款，十块十块的，一万块钱真的在他家。而那一户人家他没有去检查那个钱，过了一个月的时候他儿子见房子也拿出来，他说完了，钱到哪里去，还叫公安局去破案，你公安局不如我吗？他公安局都破不到，是我吗？是那个鬼搞的，破不出来，案子破不出来，你说神明厉害吧，他的邪灵啊。我能让你赌多少赢多少，我能那里要多少钱有多少钱，你就谁不会去拜迷信，谁不会跟巫婆在一起，谁不会跟我妈，这都是魔鬼的手段。如果他没有这种能力，没有这么多人拜迷信，没有这么多人跟去找巫婆去找神棍，但是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，他们这些人干的全部都是一等一的坏事，是不是该判刑的，该枪毙的坏事，是不是啊？骗人家的，抢人家的，偷人家的，这不是一等一的坏事吗？所以我们信主是光明磊落，我们教人家不但不要贪，而且我们要送钱给人家，我们要关怀人家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一对比就知道信主的跟做迷信的区别。好，就先讲到这里。